那我们最近这一季在讲敬拜者，真实的敬拜者。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听见，我们用了很多旧约里的实例，那些人物作为敬拜者。当然，本来我的意思是要讲新约里面一个敬拜者的故事，让大家可以更多明白。但是我心里想的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的敬拜的观念呢，虽然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对那个弗撒玛利亚妇人说。父寻找能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神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真正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么在这句话来讲呢，我相信当时听见的人一定有很大的震惊跟反应。那么因为我们是今天一开始就进入新约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讲旧约的关系比较少。可是如果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无论他是撒玛利亚人或是犹太人，听着这句话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诧。因为在旧约有侍奉的条例，正如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所看见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完全同意应当在心灵的新样里面侍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写希伯来书，从保罗个人讲到侍奉，讲到认识神，讲到敬拜神的关系，他也是同意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说我们这些是用灵来敬拜的，不是在仪文中间来敬拜的。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因为这些有希腊文化、有希伯来文化背景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他们从那些看得见的事物，那些有形质的东西，从那些侍奉中间来了解敬拜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这些背景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各式各样的宗教，前些日子前两天我也偶然看一看在 Discovery Channel 上面讲的不同的各种宗教的习俗，都有一些看得见的事物，一些所谓偶像形象放在他们面前，就是激励他们、激发他们产生一种敬畏的心，一个自然的办法。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偶像，我们所敬拜的神独一的真神。那么，但是我们也所有些时候也缺少很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或者我们希望能够从旧约里面得到最大的益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去看一看，在当时犹太人的敬拜对他们有什么作用，怎么样的影响。头一件事情我也想到，就是说整个的敬拜、整个的侍奉是一个国家、民族全体的侍奉。刚才李弟兄在这里祷告，为着我们的总统祷告，可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奉独一的真神。那么在以色列当时敬拜的环境里面来讲，他们全民族都有一种一体的敬拜，这个是全民的敬拜和侍奉。他们所有知道的神的工作只有一个，只有一位真神，这一位真神就是带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进到迦南这一位神。那最近我在我公司里面远东广播公司做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一方面讲的是希伯来书，刚刚讲完，现在又讲生命记。那么希伯来书好像叫人跨过字句进入新约的真实，但是当你看生命记的时候，它非常重的一个思想，他一方面告诉神的百姓，神所说的话，摩西所宣告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第二件事情也特别说出整个国家在一起敬拜一个侍奉的真实意义。因为当他们到了迦南之后，神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个城是我要立为，我选择立为我们的居所，神的名字要留在那个城中。那当然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城称作耶路撒冷，因为是神的平安，耶和华的平安在这个城中，所以那是神留名的居所。因此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想到敬拜和侍奉的时候，他们是整个民族在一个根基上面，同一个根基信仰里面来侍奉。那是为什么？就是神曾经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现在带他们进入迦南。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到侍奉敬拜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根基是什么呢？当神的儿女，当基督徒在一起敬拜，敬拜真神，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并且自然地领会到，我们蒙救赎的经历，我们蒙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经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除去我们罪，赦免我们一切罪的结局的时候， 我们的心从这里产生最真实最基本的敬拜。一方面我们看见也许我们达不到像从前以色列整个民族在那里同心敬拜神的光景，也可能以色列各个支派中间从来没有这样真实的团结在一起侍奉敬拜，或者说很少的机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够忽略，我们要看重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因着个人蒙救赎所产生的经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拔出来，从败坏的天性里面救拔出来，从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里面不能解开的环境里面救出来，叫我们的心可以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因为既然我们所求的恩典，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们的良心能够洁净，能够平安在神的面前。这也是希伯来书最后所达到的一个警戒，他说最早的时候用牛羊的血来赎罪，但是今天新约时我们看见，如果牛羊的血尚且能叫我们良心洁净，何况主耶稣基督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侍奉这位永活的真神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我想我已经多次的说过，这个在整个希腊文的中间的结构里面呢，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观念。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其实原文是良心，我们的良心既然被洁净，那么这个洁净的根基是因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头一件事情，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和神中间那个救恩的关系。虽然以色列人救恩是团体的，他也是非常个人的。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知道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得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得以称我们的父，天父为阿爸，天父。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可以代替的，没有第二种关系可以代替的，这也是生命的关系。所以侍奉、信仰、敬拜的根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中间那个独特的关系。这就是信奉的，这就是我们侍奉，所以跟一般外面所有在形式中间侍奉是不同的。其他各种宗教偶像的这个信仰跟敬拜牵涉不到这个个人的关系，回教徒没有个人的关系，佛教徒没有个人的关系，和神中间没有个人的关系，道教没有个人的关系。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基督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他舍命流血的大爱，把我们重价用重价买赎回来，这个关系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是头一件，当我们想到以色列的侍奉，想到旧约遗文中间的侍奉，虽然它是一个外面形式的侍奉，却必须明白是基于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和神当中的关系，神是他们的救主。那么第二件事情，当然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外面在遗文中间的侍奉。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把整个出埃及记做了一个简单的缩影。他说以色列百姓来侍奉的时候，他有三层的侍奉，他这边讲两层，因为他有一层在外院，他没有说在外院里面有祭坛有洗濯盆，当祭司来到他的面，来到这个会幕里面或者圣所侍奉的时候，头一个要经过洗濯盆，在洗濯盆那里他要有各种的规矩来洁净自己。不仅是这样，当他为着百姓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牲杀在祭台旁边，在被宰杀以前，那个献祭的人要亲手按在祭物身上，祭物头上，表示他与祭物的联合。当然这个动作更加叫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加在他的身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带到独楼地，带到哥哥他。当以色列百姓每天来敬拜的时候，每次来敬拜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表号，那些外面的工作是什么？借着祭物得以成圣，借着祭物得以蒙悦纳，借着祭物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凭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跟主耶稣基督中间基本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并且叫我们可以蒙神的悦纳。虽然外面旧约是一个外面行为上的一个仪文里面的侍奉，它有许多洗濯的规矩，它有献祭的礼仪， 祭司当他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怎么样侍奉呢？他要到圣所里面做什么事情呢？他在里面要策划陈设饼，要把每一个月把新的饼献上。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担负一个月献饼的事情。那这些饼都是经过特别的无效的饼的制作方法，把它陈设在神的面前。十二块饼放在一起，表明什么呢？表示神是以色列生命的供应者，表示神的儿女存活。像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当我们明白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口腹之欲的时候，我们生命有更高的意义。这个更高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 quality， 生命的品质，在于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今天我不是说信耶稣的人比别人要好，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生命就一定比别人完全，比别人健康或者没有罪。但是有一点，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意义被提升了。人都是为自己活着的，但是唯有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是在于侍奉神。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有一位配得我们一生的生命，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学习，配得我们模仿的，那就是神，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天上的真粮，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远活着。他不是指天上的玛拿，他说你们的祖宗以色列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远活着，因为他是永活的，他是永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儿女跟神中间的关系里面，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天天得到他的供应，天天得到他的喂养。以色列的百姓献祭不是一个礼拜献一次，不是仅仅安息日献祭，不是十二个月一个月献一次，月朔的时候献祭，不是这样。每天都有长献的燔祭要放在神的面前，表明他们每天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来认识神，来得到神生命的供应。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饼放在祭司的面前，放在圣所里面，是表明神自己做了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不仅仅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样用玛拿喂养他们，想想跟这是这个真的是大的神奇。40年下来，神每天用玛拿供应他们，他们走到哪里，神的百姓就在哪里，神 给他们玛拿，他们就每天拾取来供应他们当天的需要。这也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那个金罐子里面的见证，主耶稣从天上供应我们生命的粮。在这点上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会忽略我们祷告灵修的生活。有一天早晨，在我和同工们在远东广播公司同工交通的时候，我就提一件事情，我就是我们常常是很忽略自己跟神当中的祷告灵修的关系的。多少神的儿女软弱不健康，基本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早晨缺少那个15分钟半个钟头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的习惯。要靠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应付每天的事情是相当辛苦的。假如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而我们有愿意活在他的面前，照着他的旨意来行事，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神不是把我们仅仅保留在教会里面天天做礼拜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而已，他愿意作为我们每天生命的供应者。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需要神做你生命的供应者。不论你是做哪一行的哪一类的事情，没有一个行业好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神的帮助的，也没有一个行业低贱到一个地步你神不愿意帮助你的，没有这样的事情。神愿意与他的儿女同在，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教导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荣耀他的名，见证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这种遗文的制度中间非常注意留心他们个人洁净的问题，这才有慢慢发展出来饮食的规矩、洗濯的条例，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当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指出他们只注重洗净杯盘的外面，不注重杯盘里面是什么。 但是其实那些洁净的条例都是为了我们一生当中间断不间断的交通来说的。当我们不洁净的时候，我们不能亲近神。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才有里面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天天来领受的。希伯来书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神愿意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祭司的侍奉中间，很清楚一件事情教导我们，这个陈设饼天天叫我们记得它是我们的供应，它是我们的粮食，我们不能缺少它。在圣所里面还有金灯台，金灯台的光，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光是很特别的，因为在会幕里面是没有光的，除了灯台之外没有其他的光，在外面外院有天然的光，像今天不下雨的日子就很亮，但是在圣所里面除了金灯台之外没有别的光。那金灯台是什么呢？金灯台是神的光。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若是跟从他的，就在光明里面，不在黑暗里面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引导，真正的敬拜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所有一切的行为都顺服这个光的引导。神的光照是很清楚的，每天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诗篇119篇更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脚前的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跟从这个光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跟从这个光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必定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引导者，必须知道神的光引导我们每天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敬拜。你慢慢看见以色列百姓，照我们了解，他们安息日是敬拜神，其实不仅是安息日是，每一天他们都要敬拜神，不仅是他特别节期的时候，有一连七天，那个七天都是盛会，每天都要在神的面前，一年三次过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就是祝棚节，以色列的男丁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不光是这些特别的节期，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族，他们按着定例要轮流在每天的燔祭上面，早晨一只燔祭，晚上一只燔祭，按照个人的力量，应当是立定的，每天都有人奉献的。所以提醒我们，信仰不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事情，是每天的事情。怎么样能够维持我们每天和神长的关系呢？这是真正的敬拜，就在于我们从他支取食物，接着我们和他中间个人的关系，祷告读经，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健壮。因着我们受他的引导，我们向人宣告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他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自己得救时很喜欢唱，到现在很喜欢唱，可惜现在不大有人唱了。你知道我说的什么？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每一天每一天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因为带领我们过日子，神的道路永远是新鲜的，没有一天是无聊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神的时候所能说最叫人兴奋的事情，因为神天天引导他们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学习侍奉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以色列人敬拜就完了，我们需要他们明白他们所敬拜所侍奉的实质是什么。当主告诉我们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保罗告诉我们说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用神的灵来敬拜的时候，绝对不是叫我们比旧约的侍奉比旧约的敬拜还少，而是超过那些外面的仪文，进入字句背后的心意。当然如果你不懂得这些属灵的事情，你去读出埃及记会觉得很无聊，他们在那干什么呢？这个祭司好多规矩，还要洗衣服，还要洗身子，还要怎么样，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明白这是讲到属灵的事情，你就说是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敬拜，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当祭司从外院经过进到圣所的时候， 以希伯来书说，众祭司就藏在第一层会幕里面行拜神的礼，这就是主要讲的敬拜的一个根据。当然从会幕扩大到圣殿，因为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的时代里面，他们建造了圣殿之后，大卫按照他的从神那里所得的启示，立了24班祭司在里面侍奉，每班祭司做不同的事情。什么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在那里唱诗赞美敬拜神，并且在这些诗歌中间常常有先知的话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还保留诗歌的原因，还保留讲道的原因。因为照大卫和他的先见所排列的24班灵长在那里带领诗班唱诗，并且在诗歌中间常常有先知的话领导他们。好像在唱诗的时候，灵感里面很容易被灵激动。我们知道歌唱对我们有很大的作用，许多时候圣经上的话或者歌词里的话很容易进来，因为神知道当我们喜欢歌唱的时候，歌词会容易的进来。而且人的脑左边跟右边也不一样，一个是重于理性的分析，一个是借着这个音乐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不晓得哪边好，可能左边脑子比较好一点，喜欢音乐的人大概左脑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我不晓得这个 Cathy 是不是这样哈？他又能打鼓又能弹琴，所以他脑子一定左脑一定很好。而且最奇妙，神构造是这样，神造人是这样，当我们的心灵向着神敞开的时候，神的话语很容易进来，音乐能够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的。当然如果这些事情不做在灵里面，也不过是以疑问而已。有很好听的诗班唱的诗歌，但是可能里面的人根本没有得救，也是可能的。听的人很满足，但是唱的人自己不知所云。我们中国人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会这样情形。当然诗歌本身是神所给的恩赐，可是它的作用是为了帮助我们，叫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并且能够得着神的话语。你看大卫有很多的先知在圣殿里面侍奉，他们就奉王的命说预言。你注意到没有，在旧约里面大卫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敬拜，你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要靠着圣灵的感动给我说话。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需要受教导，大卫贵为君王却是一个肯受教的人。他让先知奉神的命，在王奉王的命令在神的面前说话给他听，这也是立位人的工作。当他们奉着神的命令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不仅是宣读，并且是讲解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教导当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变成一在遗文里面的教导。并且我们知道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当他们归回之后，法利赛人的组织兴起的时候，就特别在字句上面留意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底这句话怎么样解释。我们说过，在以色列人败坏的天性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找漏洞。如果说是安息就安息的，那么他们就考虑到牛驴掉在井里面怎么办，所以要有其他的解释。我的岳母在 Atlanta 住的时候，隔壁是一个 Orthodox Jew， 所以呢他很有意思的，他每隔到礼拜六的时候，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就不能够动了，就不能够太多行动，也不能够做工，免得触犯安息日。怎么样不能做工呢？他不能去开灯的，因为开灯是工作，不能够去点火的，点火是工作。那他怎么办呢？那我岳母去拜访他的，他就说，劳驾你帮我开开灯好不好？别人开灯不是工作的，他可以在享受在光中的喜乐。如果那天没有人去看他，他礼拜六就是黑的。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字句中间一个极端的现象，生怕在字句上面触犯神。因为生命记已经告诉他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他们认为神的意思是要他们遵守字句到这个程度，一成不改，而不去顾忌到在字句中间属灵的经意。神叫人安息，不是叫他不开灯， 而是叫他享受神为他创造那个环境，叫他可以在其中得到安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的工作，我们不再担心我是不是到够好才能够被神接纳。我们本来是罪人，罪人是我们的本相，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无善足陈，就照我的本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是神降低他的标准来接纳我们，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提高了我们的地位，被神接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神的面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已经安息了，如今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是被神悦纳，完全安息，所以今天我们也有安息。神呼召我们得到的安息是他自己的安息，因为神歇了自己的功就安息了。同样的原则，救赎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也已经安息了。在天上没有不安的现象，不需要跑来跑去，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在地上的祭司只能站着侍奉神，因为工作永远做不完。刚刚献过祭，人又犯罪了，刚刚才按着条例，都是按着条例献上的。但是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基督已经坐下，因为他完全安息。今天我们就是凭着这个信心到神的面前，得到完全的安息。所以祭司站在那里，每天站着侍奉神，忙得不得了，很多很多事情是忙碌的。这是外院的侍奉，这是圣所的侍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他是一生的荣幸，能够在那里做什么？在基路伯的面前，在二基路伯面前，在约柜面前听神的话语。在那里神能够与他相会，因为照着条例每年一次进去的时候，那是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百姓中间最大的一个节期，因为一年所有的罪他们知道没有办法洁净的，都等着那一天到赎罪日的时候可以完全解除。平常是靠赎罪水，是母牛犊的红母牛犊的灰加上水作为赎罪水，是应付每天的犯罪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思想是很容易的，每天的犯罪指的我们的罪行，我们的行为。但是赎罪日所说出来的一年一度，说到耶稣基督一次成圣为我们除去罪性的问题。耶稣基督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的公义是我们的公义。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人若遵行，这就是他的义。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是恩典，不是行为。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极大的救恩，这个救赎的工作是真正以色列百姓等候的赎罪日。今天以色列百姓，这里很多犹太人每年过 Yom Kippur， 就是赎罪大日，说明的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只是他们不认识。所以众祭司只能在圣所里面行这些礼，可是到了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至圣所，在那里伏在约柜面前听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何等的荣幸，神能够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见他的声音。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律法书在虔诚人的手中，在祭司手中，立位人需要讲解圣经，讲解旧约给犹太人听，因为他们不明白。今天神的话语在我们手中，在我们口里，不仅是旧约，还有新约。我们能够亲近神，聆听他的话语。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至圣所，到他施恩的宝座，就是约柜面前，在那施恩座那边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话语。神在至圣所里面与大祭司说话，今天他在我们每一个人最深处，在灵里面的深处，当我们真实敬拜神的时候，神要对我们说话。 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单向的敬拜，神要回应。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赞美祷告敬拜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用嘴唇的祭献当作祭物，用行善捐书做我们的献祭。我们的赞美，我们称颂的话，在神的口，在神那里是我们信主之人所结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特权，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从旧约给我们展开的这条路到新约有真实的应用，不再是靠着牛羊的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尊荣，不再是靠着祭司为我们献祭，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诗人的宝座前。这是新约的侍奉，这是新约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照着平常行礼如仪，每一个礼拜一天到主的面前，到圣殿面前，到这个教会里面敬拜，跟旧约没有两样，反而更少一点。旧约还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旧约还有一个看得见的祭牲在那里，还有金灯台在那里，还有陈设饼在那里，还有穿戴整齐的祭司在那里给人看见。而且全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聚集是蛮热闹的，很热闹，至少有外面看得见东西。但是主没有要这些，主说祭物和礼物是我所不愿意的，这些都是照着律法献的。为什么神这样说呢？因为神所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的问题。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只有在外面表现而已，还是真正懂得敬拜的意义？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根基，我们来敬拜他；因着他为我们成全伟大的救恩，我们在他面前有安息；因着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每天的供应，我们天天与他交通，进入他的甜美，在他的话语里面得的力量；因着他是我们的光，神就是光，在至圣所里面什么光都没有，只有神是光。金灯台所说明的教会中间神的光，是不是照亮，是不是引导我们每天的道路？在约柜里面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这里讲到复活的生命和权柄。我们是不是懂得在我们基督徒的旧文里面，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大的能力？保罗说他受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你看他虽然这样说，他还是一样侍奉神，还是一样并不软弱，因为靠着那天天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复活的生命。保罗一次两次多少次在圣经里面说，叫我追求，叫我得着那个生命的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也能够得到基督耶稣从上面照我来所得的奖赏。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复活的生命是他的力量。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是不是懂得这些复活的生命，在于我们懂不懂什么叫敬拜。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灵里面得的力量刚强，是不是足够在我们，叫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往前走，坚持到底我们的信仰？当一切外面好像看不见黑暗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压力不能胜过的时候，我们还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位赐恩典的神，基督耶稣因信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真正基督徒的意义。我们的生活目的和世人不同，世人都是为了眼前看得见的东西来活，是活着，等到他不能看见的时候，他也就不再关心了。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看不见的。今天神把外面旧约中间有的东西都剥夺了，剥除了，叫我们没有一样看得见的东西，是我们侍奉的凭借。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信心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谁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看见哥哥他上的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坟墓是空的，没有人在去那瞻仰膜拜顶礼。但是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仅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复活，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源。但这也是一个最要紧的根源，因为他救我们脱离看得见的事物， 哥罗西书里面说，这些人拘泥在所看见过的事物，所看得见的。那里原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说，他们拘泥在所看见过的，那个重点在于过去式。其实他原文的意思，他们拘泥在于眼睛所看见的，重点的看见，是已经看过了。你知道，当犹太人回到旧约里面去侍奉的时候，他们一直想到他们所看见的东西，所以他们有限制。他们没有看见陈设饼，他们不会被想，不会被提醒；没有看见祭司，他们良心不安；没有看见祭牲，他们良心不安。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希伯来信徒说，不要回去再追求那些事物，要凭着信心往前走。今天我们正好相反，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看得见的事物，所以我们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叫敬拜我们并不懂。若是外邦人去敬拜偶像，我们都懂得了，哦，他们在那开宝像庄严伏在地上，我们都懂得了。我们所侍奉的神不是偶像，不是用手人心所雕刻的，用手艺所雕刻的，不是在金银木石中间的，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自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是接受我们从心灵深处向他的赞美和敬拜。这是新约的圣徒所看见的一个独特的事情。我们看见的不是眼睛能看见的，是灵里面看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灵里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不被外面事情所拦阻，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今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神可以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敬拜他。不仅在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能敬拜，我们的一生都在敬拜神，每一天都是敬拜神，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机会活在他的面前，经历他的真实，明白他的恩典，享受他的爱，接受他丰满的预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敬拜的真实意义。新约的时候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但是对于新约的百姓，这是真实的。你去问问看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懂不懂这些事情？他们不懂得。你去问问看那些回教徒懂不懂这些事情？他们不懂得。你去问问佛教徒懂不懂得？都不懂得。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一个路能够带我们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有真实的侍奉。这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祷告，求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是那位真实者，并且你在你宝座上面掌权管理万有。主，今天你不仅创造宇宙天地和万物作为我们可以享受的条件，你也用你自己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牺牲，平息了父神的愤怒，叫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得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到你的面前。主，今天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来真实的敬拜你。主，给我们灵里的自由，叫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照着以色列百姓在旧约所看见的那些事物，主，你开给我们，开启我们明白属灵的意义，好叫我们真实的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是我们行路的亮光，你是我们复活的能力，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恩典，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要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也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要所以我们和你中间的联合交通是不间断的，你是无穷生命的大能，天天供应我们需要，无论在我们什么环境中间，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那个发过芽的杖是见证你复活的生命，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正是如此。我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也天天扶持我们作为我们的力量。主，所以我们要用一切的话语，一切的心灵，从最深处向你发出敬拜和赞美。我们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要天天以我们的嘴唇为祭献给你， 天天叫我们行善和捐书，行你所喜悦的事情，叫你的名可以得的荣耀。我们要传扬你的救恩直到地极，叫许多的人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并且能够加入敬拜侍奉的行列。主，到那一天在天上的时候，仍然有说不完的赞美和敬拜，我们都还要侍立在你的面前。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大而可畏的神，接受我们的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接受我们的敬拜，被杀的羔羊，接受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